文以极尽，罪无比，人条难条，是应供，宜超一切诸世间，而行一世禅妙道。这是天女的赞词啊，第一首句诵。前面一首句诵说出他这个赞叹的言辞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他的乐音里面出来的，不是嘴巴说的，而是从乐音里面呢显现出这个声音来，这是更为微妙。而这个正弦赞词在五首颂当中啊，前面四首颂它是赞叹佛国的这个功德殊胜，赞佛极用无碍，极而常招，极是提，照是用，他这个极用都是没有没有阻碍的，自由自在的，就赞叹这个意思，唯以极尽最无比，佛的唯一，唯有唯可尽，一有一可得，一行住坐卧四种这个威仪当中啊，佛他的威仪都是最庄重的，使人一看到升起恭敬心，所以他有伟德，他的仪范可尊可重，因为佛是最高无上的究竟觉，所以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了。所以佛的威仪极而尽，极尽啊，自由自在，很尽的，让人看到生恭敬心，生欢喜心，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跟佛的威仪相比的。能调难调是应供，佛十种通号里面第二是应供，如来应供正遍知，第二就是应供，因为佛他能够调伏众生的烦恼，最难教化的众生他也能够调伏他，所以在这个五浊我世里面呢，度化这些刚强难化的苦恼众生，最难调的，好像这个最坏的麻最难教最难教的，佛他都有这个能力啊，把它调伏。所以能调难调难度的这些苦恼众生，那么他成就佛国为世间的众生所应当供养的，所以叫做四应供，显示他十种通号的第二，是如来应供正遍知的这个应供，对他的功德圆满，堪受人天供养，已超一切诸世间，他已经超出这个一切世间，三界六道固然超出，也超出声闻缘觉菩萨，所以无论是气世间这个不用超不超啊，这个游情世间它是超出多多，就是至正觉世间它是至高无上，也超出三圣世间，所以叫做已超一切世间啊。这一切诸世间当中，佛为至高无上的至正觉，所以超出一切世间，而行一世禅妙道，它虽然是超出世间而常住世间，行一世就在世间中，佛人缘在这个世间中啊，阐扬微妙的佛法，阐妙道，阐是阐扬，妙是微妙，佛所说的法最微妙，阐扬出来的法最微妙，这个法能使众生离苦得乐啊，去向于无上菩提，所以叫做道。虽现种种无量身， 自身一一无所有，巧以言辞说诸法，不取文字应声相。佛虽然是显现在世间上，他能现无量身，所谓千百亿化身啊，佛的应化身无量无边，虽然能够显现种种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在世间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但是他寥寥长之啊，身并没有实体可得，无所有，无所有显示这个应化身当体即空啊，当体即空故，因为它是因缘生法，缘生无性啊，当体即空，所以无所有，无所有啊，显示佛体证诸法的空性，彻底啊证到这个空性，因此之故啊，现身当中即无量身中啊，表现出这个无身的这个观念，不会被这个无量身所执着，就是佛自由自在的现身度众生，而不会有所执着。说法的时候很巧妙的用种种的言辞来说种种的妙法，巧以言辞说诸法，诸法总指佛所说的这个三圣一圣等等所有的法门，所有的道理啊，无量无边，佛都是很巧妙的用种种言辞啊来表达。看全部的藏经，金藏律藏里面呢，大多数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可以看出佛在当时49年说法当中他的那种巧妙的表现啊。不取文字音声相，虽然后来才有文字，当时是用声音啊，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还没有文字的记载啊，说法的声音大家听过之后记忆力好的都能够记得起来，所以最后结集啊编辑三藏的时候，由阿难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把听过的重复把它说出来，如是我闻说出来，把它笔记下来，成为现在的文字。在当时没有文字相，虽然有音声，不着音声相啊，佛以一音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道理在维摩经里面呢有详细的说到，往一百百千诸国土，一诸上供供养佛，智慧自在无所着，不生于我佛国祥。这一首颂啊是赞叹佛在行菩萨道还没成佛之前啊，他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行菩萨道，往去啊，一就是到了十方世界，百千万亿那么多的佛的国土啊，当时行菩萨道的时候以最上的供养来供养诸佛啊，那么由此得到智慧自在，一样的不会有所执着，无所着啊，在那个时候他不生于我佛国乡，不会有这种的观念说哦，我在供佛啊，我在哪里供佛，供了多少佛，有多少佛是我的供养，他不会有这种的这个想法的观念，就是他的无相啊，这个无相的妙啊妙义啊，在哪里行菩萨道，而今天成就佛国。虽请教化诸众生，而无比己一切心，虽以之修成广大善，而以善法不生着。这是说明佛度化众生的时候也没有自他的执着，自他的分别，虽是不净之词啊，虽然他很努力的在哪里做教化众生的事业，度尽一切众生， 而无比己一切心，它比是指众生，即是佛本身啊，这个一切的分别心通通没有了。经文的己字，自己的己呀，写的不大像啊，好像这部经里面的这个手写的字啊，自己的己啊，完毕的已啊，往往啊分不清楚啊。下面那个虽已的已是对的了啊，上四下几以中分，就差那么一点点啊。自己的几啊，勾的那一边啊，不能透到这个中间去，只能到这个下面那一边。上四下几以中分，这三个字差别在这里。那个时辰的时，四时神是无畏的那个四时，要凑到上面的那一横，但是没有勾，勾出去的时候没有往上勾啊。己跟乙勾出去的勾有往上啊，但是己直到下一横，不能到中间；乙完毕的乙到中间，也不能到上面啊。它只差这么一点点啊。中文的方块字啊，要很认真啊，一不小心就会搞错。那么这个比己的己呀、啊，经文的己写的像乙啊，不像己，因为它凑到中间去了啊，应当是直到下面那一横。佛虽然是度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他自己不会觉得我在度众生啊，他不会说众生我是度了多少了，谁是我度的，他没有这些心啊。这是《金刚经》里面一开头说得非常清楚了啊。虽已修成广大善，这个是已了，完毕了，已了。虽然佛已经修成就无量无边的善法，这说明佛的福德圆满，福德圆满啊。那么说法是智慧圆满、福慧圆满为两足尊呢 啊。虽然是成就无量善法，而以善法不生着，他对于一切善法不会生起丝毫的执着。上面是这个天女的赞词当中啊，赞叹佛的极用无碍啊。不过我这个解释啊，是顺着文字消文，没有把那个极用无碍的道理呀、啊、表现出来啊。因为这个极用无碍的道理不是用言辞表现的，讲不出来啊，要凭自己的智慧去体会啊。讲的只是顺着文字消文，顺着文字消文。关于这个极用无碍的这个内涵呢，要靠自己的智慧去体会啊。极是尽，用是显出来的圣用、妙用啊。就是例如说经文所说的度众生，这是用啊。那么无比己，这是体啊。那么修广大善，这是用啊。不生执着，那是体啊。那么一一都有他这种道理包含在里面，自己细细去体会。天女赞词的最后一首颂啊，是说明起用所由，他升起这个妙用的缘由在哪里。经文说，一见一切诸世间贪恚痴火常执燃，一诸想念细节离，发起大悲精进力。说明这个极用无碍的这个起用的作用啊，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佛看到一切世间的众生贪嗔痴的火呀，非常的炽烈，在哪里燃烧，会就称会发脾气了。你看这个会字啊，称会的会不是智慧的会啊、哦、称会的会啊，是两个土下面一个心，上面两堆土压在那个心上， 嗔恨心发起来发脾气的时候啊，人如果不高兴发脾气的时候，就好像能堆坨堆的心瓜丁啊，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假如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试试看，那个正在发脾气的时候啊，这个心上就好像能堆坨啊的一样啊，能堆坨啊掉的哦，心肝扎扎哦，胃亏干枯啊，所以这个脾气发不得，脾气一发就是能堆坨啊压在上面，好苦啊，不能让那两堆土压在心上，平常是要干干净净啊，不但是不能有两堆土啊，一粒泥沙也不有，一粒泥沙也不有，就嗔恨心动不得啊，火烧功德林很可怕的，嗔恨心一发出来啊，嗔是心中火呀，能烧功德林啊，欲行菩萨道，忍辱负嗔心。嗔恨心就是一把火，这个火一燃烧，过去辛辛苦苦修的功德一把火就烧光了。你看遭到火灾的人，一生辛辛苦苦赚的钱，家庭所有的一切，一把火烧得光光的，可怕呀。那是有形有相看得到的，而在修行的功德看不到的，无形无相的，可是这个无形无相的功德也会被火烧的，什么火能烧到啊，烧它呀，嗔恨心，嗔恨心的发脾气的火呀，就会把你的功德烧光了。诸位想想，我们修了几十年一无所得，原因在哪里？就是赚了一些钱，过了一段时间一烧又光了，烧得光光没了，从头做起又在转，转了一些，哎，做了一些，又动了一把火，又烧了，哎，辛辛苦苦修一年，一年一把火烧光了，辛辛苦苦修十年，十年也是一把火烧光了，所以我今年71岁修了50几年，什么都没有，为什么？火太盛，平常就是容易发脾气，火一发，哎，把我修的功德又烧得光光了，我倒到了今天呢，这点密码我，原因在哪里？嗔恨心可怕，脾气发不得，一发把功德就烧光，所以这个贪会吃火常自燃，这一句话很浅呐，用心的注意一下，看看我们平常还不是在这三个字里面打滚吗？不动嗔恨心的时候，贪心起来了啊。那么或者是没有贪慧的时候啊，愚痴心起来了，对事理不明啊，痴就是无明啊，对事理不明，这个就是愚痴，没有智慧。众生被这三把火烧得你成天昏头转向，多辛苦啊！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被这贪嗔痴这三把火烧，烧得长直燃，而且是很猛的，直很猛啊！烧得很猛的火呀，把我们的功德里频频烧光了啊！那么这些问题，佛菩萨看得最清楚，因此佛对于看到众生的这些无明火的容易动一诸想念细节里，要他们把这些心中的妄想妄念，叫他们通通要远离。哎，你们好好啊，下功夫啊，断贪嗔痴啊，这是要不得的，是三毒啊。佛经常这样子警告我们，可是我们充耳不闻嘞，好像没有听到啊。佛经里面说的很多，我们平常都在看经，所以如果不看经啊，就会糊涂。一个人学佛的人，假如有一天不看经，必定他的无明就会发出来，就会糊里糊涂啊。所以从前呢，智光老和尚跟我说过，他说我们天天看经，就是佛天天在开示我，天天见着佛在跟我们说开示，所以有一天不看经，这一天就糊涂了。所以把这些妄想杂念通通要把它舍离，要看清啊，才能舍离掉这些妄念啊，要经得起考验，要好好的磨练。 发起大悲精进力。
哦，佛看到这些众生这么辛苦，就发起这个大悲心啊，最精进的力量来做度化众生事业。
我们应当要想想佛菩萨的辛苦啊，他为了度我们这些愚痴众生啊，花了多少精神时间在哪里努力啊，说法度众，就是为我们，心里要这样想，不要想佛他是在度须菩提啊，佛是他是在度舍利佛目犍连啊，与我没关系啊，不能动这个脑筋，不能这样想。每一部经都是对我说的啊，三藏十二部都是对我慧心说的，你要负起精神，负起这个法单，要好好的继续把它流传下去啊，佛都是对我说法。哎，你在读《金刚经》的时候，你就想着你就是须菩提。啊，你在读《阿弥陀经》的时候，你就想你就是舍利佛，佛是对你说的。哎，假如你能有这种观念呢、啊，三藏十二部都是为我说，啊，这样子道念才会增强的。学佛处处要回归自心，惯心啊。啊，所以天台家解释经文呢、啊，他都是约四意消文。所谓四意消文，就是越因缘越本机，啊，越教越惯心，越因缘越本机，越教越惯心，所以最后回归自心，通通回归自心啊！无论你看哪一部经，心就想到佛是跟我说的，这是对我的开始啊。虽然佛已经入灭两千几百年，可是这个法音呢还存在世间，这是佛就是对我的开始。假如你能这样子观啊做观，你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不要认为这个跟我没关系，不能这样讲啊。经文说到这里为止啊，啊就把这个赞词啊啊。都已经说过了啊，所以啊，而于善法不生着，到这里啊，接下去的一直到发起大悲精进力为止啊，这就是赞词，诸天的赞词说完了。后边有两首句颂啊，是请罚请啊，这个赞请的经文呢、啊，句颂里面前面十首颂是赞。现在后边两首颂是情，情说法，第一首颂是天人莫情，第二首颂啊是当机解脱月菩萨发言其情，一切诸天举天女，种种供养称赞仪，悉供同时默然诸，瞻仰人尊愿闻法。这是诸天莫停啊，一切诸天指前面三段的这个赞情的这个天人，几天女就是刚刚说完的天女的赞词啊，这些天上的天众啊，乃至天女等众所有的听众们啊，种种供养称赞仪，这是仪字了啊，种种的供养，香花等啊，宝物等的供养，然后用言辞称赞、赞叹说法者的善说完毕之后，仪就是已经赞叹完毕了，即供同时默然住，大家站好了，回到自己的原位呀、啊，在哪里静默的站在哪里，站在哪里做什么？瞻仰人尊，愿闻法。天人的眼光啊，集中在佛身上，大家赞扬仪，当时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就是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大家赞扬仪佛，人间最尊贵的人尊，就是世尊的代称呐、啊。人间最尊贵的就是佛，大家眼光集中在佛身上，做什么？愿闻法，刚刚把第六地的法听完了，大家还想啊，想要闻第七远行地，要听第七地的法，所以大家
都有这个愿望，什么愿望？希望听到第七谛的教理。天人莫情，他没有说出言辞来，用心呢、作观，看住佛的庄严，希望佛请金刚藏菩萨继续再说后文。后边一首句诵是当机解脱月菩萨发出言辞来请金刚藏菩萨说法，所以十解脱月复请言，此诸大众心清净，第七地众诸形象，唯愿佛子未宣说。这是解脱月菩萨代表全体的听众啊，向金刚藏菩萨请罚。解脱月菩萨是十地品的当机，由他做代表，代表来请罚。十就是天人赞叹完毕的时候，解脱月菩萨，解脱月是当机菩萨的名字，他又站出来向金刚藏菩萨祈请啊。此诸大众心清净，后边三句就是解脱月菩萨说的话。所以沿着下面三句话21个字，就是解脱月菩萨向金刚藏菩萨的祈请啊。此诸大众心清净，这是说明当时的听众啊，大家专一其心，洗耳恭听，要听这个金刚藏菩萨继续说第七远行地的这个道理。心地清净啦，心地清净，闻法才能听得进去呀。心地如果不清净啊，闻法听不进去，灌不进去。假如你在闻法的时候心里东想西想，或者是心里充满贪嗔痴啊，这样子法水没有办法灌进去。现在当时天上的听众大家心地清净啊，所以此诸大众当时的天上的听众全体啊，心地都清净了。清净做什么？希望金刚藏菩萨继续说后文。第七地中诸形象已经听到第六地啦，第七地的修行法门，它的种种的相状，修行的相状，怎么样子修法？这个道理呀，唯愿佛子未宣说。单单希望，唯单单，单单愿望，佛子指金刚藏菩萨，希望您说法主金刚藏菩萨继续为这些听众们说下去，把这个第七远行地的道理呀，把它说出来，利益全体听众。这是解脱月菩萨发言请说啊。那么到这里为止，也就是第七地的第一段赞请说完了。接下去的长文句诵是第二段正说，正说第七远行地的道理。正说第七远行地的道理经文很长，从现在的第42页第四行一直到全部经文完毕，到后边重诵完毕，又到第八十页啊，这都是正说。正说里面按照文词的题材呀、分成两段，第一是长文，第二是重诵啊。大书里面的科判啊，它是分三段，第一赞情，第二就是正说，第三是句诵重诵。他把这个长文跟重诵啊，跟前面的赞请平列，我觉得不妥当，不是这样子，应当是前面是赞请，后边句诵也是正说第七远行地的文字啊，那是远行地的重诵啊，所以应当是正说下面分两段，顺着文词的不同啊。长文是散文体，文句长短不等啊，散文体。重诵是论文体，固定的7个字一句啊，那是重说前文啊，但是说的还是远行地，所以我把科判呢、第一赞说，第二正第一赞情，第二正说， 正说顺着文字的体裁分两段，第一长文，第二重诵。我从第一的欢喜这个欢喜地到现在，从初地到现在，每一地呀、啊，我的分科的方式都是如此啊，这是我个人的分科方式啊。正说里面长文重诵啊，长文一直到第73页，到73页第三行都是长文啊。从第73页第四行开始重诵啊，一直到第80页，这都是重诵。讲的时候当然先讲长文了，长文到73页的第三行啊。那么这个长文的文字啊分两段，第一地行，远行地的修行方式，地行；第二地国，说明远行地成就之后的结果情况啊。所以长文分两段，第一地行，第二地国。地行啊，从现在开始到71页的第五行；地国从第71页第五行一直到长文完毕啊。当然先讲第一地行，地行还是顺着前面三段分别啊，就是第一是入心，第二住心，第三出心，分入住出三个阶段，还是一样跟前面的分段方式啊。那么这样的分段呢、啊、顺着文字解释比较容易利于初入门的人啊，这个不是顺这个大叔的科判，因为大叔的科判它完全是根据这个实地经论的说法，我们现在啊因为没有配合实地经论没有办法运用，所以我另外啊是越这个入住出三星分，前面六地通通如此啊。那么只是把这个入住出三星的地形科判简单说过，那么其他的细科我们等下次等到下次开讲长文的时候啊再来详细说明，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